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你这让我想到以前我去打网球的时候，我以前校队的嘛，然后打网球的时候，然后去比赛，然后回来我就跟我爸说，把我第二名，然后他就说哇，好棒棒哦。
几个人比？三个？
比没有两个，
两个。这保底前两。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
Hello， 欢迎来到卡卡城咖啡吧，我是尼城，
我是木卡老板。
上一集呢，我们有特别聊到了咖啡冲煮参数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水质。
对
对，上礼拜我们测了波尔水、多喝水，还有每日补给。
对，
所以还没有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一下上一集，猜猜看到底哪一个水煮起来尼城跟木卡老板会最喜欢呢？
嗯，
那聊完水之后，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个另外一个萃取参数好了。那在萃取参数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嘛，比如说像研磨啊，然后上礼拜的水质，然后还有水温，然后还有我们的 整体的萃取时间或者是老流。
是。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温度这个参数好了。
好的。
我现在请教一下老板好了，就是、嗯、你觉得温度的参数对你来讲是你的冲煮架构里面的大齿轮还是小齿轮？
算偏大的齿轮、
哦、算偏大是不是？
对，算偏大的齿轮。
那你最大的齿轮是什么？
一定是刻度啊，
研磨嘛，对不
对？
对
对对，我的最大的变音真的没有办法了，
哎，
我一定会动的，
是
会先最先动的就是刻度。
嗯，因为我觉得研磨对我来讲应该也是最大的那一颗齿轮，所以对我来讲也是、欸、
应该是引擎的啦、
欸、引擎
应该是引擎的，
马力换的就整个不一样这样子。
对啊，就像是86爆缸之后然后换新的缸，哎、欸、哇，连悬吊也要换、欸、
啊，对，整个的调教都要随着变动这样子。
对啊对啊，不然它整个都会不顺啊。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动真的是刻度、欸、
嗯，对，因为像我们之前有聊过冲煮架构这件事嘛，那
嗯，
就我个人来讲了，我对我来讲，我就是会分一个研磨是比较粗的，然后就搭配整体的萃取时间比较长的，比如说可能会分成五段的，跟偏细一点的研磨，那我整体的冲煮架构大概就是三段到四段，然后有点类似细粉快冲这样的概念、嗯、所以对我来讲，我就刚老板讲那个引擎换了之后，你的悬吊也会跟着随之变化，这个概念蛮像的。就是当我决定好我的研磨之后，我的冲煮架构，我的整体的萃取时间就全部都变化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温度好像变成是有点在去服务前面这个框架底下的一个比较小的参数，对我自己来讲啦。那我不晓得对木卡老板你自己来说，温度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你才想要去动？当你动了引擎，动了你的这个悬吊之后，温、嗯、度对你来讲算是什么？嗯，
温度对我来讲啊，如果以汽车来说的话，我不觉得它是方向盘。
嗯，对，我有觉得不太像。
对，我觉得它还不像是方向盘，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是方向灯，左转或右转，
是不是？哦，
对对对对对，就是左转或右转的一个指引的方向。例如说，我可能想要什么样的表现，那我会用比较高的温度，或是什么样的表现，会取决于我的温度。对，这有点讲起来有点玄学，你知道吗？就是有点难以去，就是我曾经也试过，
嗯，
自己在摸索的阶段的时候，我就有去用高温跟低温，然后一样的萃取时间，
嗯，
然后一样的刻度什么的，嗯，但是它的风味表现会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其他参数都不动的前提之下，你去动了水温，
对
，OK，
然后同一种豆子，就是尽可能的模拟，嗯，我也曾经用泡的，一个用85度泡，一个用95度泡，
嗯嗯嗯，
对，那都是用聪明滤杯。好，那滤杯一样，滤纸一样，哦，水质一样，那唯独就是变温度不一样。那这样子我觉得针对有些国家的豆子，它这样子用比较高的温度去泡，嗯嗯，跟用比较低的温度去泡，他们 我觉得喝起来的感受不一样。
嗯，
例如说像中美洲的、哦、或者是烘焙度比较深一点的，那烘焙度比较深一点的加上它是中美洲的，那我可能就会选择比较低的温度了。
哦，这听起来蛮合理的，对不对？
对对，我个人就会这样子。但是如果要用比较高的温度去处理，
嗯，
也还是可以调整啊，也还是可以调整啊。就是说我可能刻度要放宽一点啊，
嗯。
那萃取时间就要短一点啊。
对
对，或者是像尼森的方法，哦，它是滤滴系统的，不是浸泡系统的，那就是冲快一点啊，我们抓一些浅段出来啊。
是是是。
对，这样的方式，但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水温这件事情。
OK， 好，那为什么今天会想要来聊这个主题？除了上礼拜我们刚好聊了水质，所以我觉得延续继续去聊参数这个想法就是可以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概前阵子吧，我觉得应该可能我自己应该是我觉得一两个月前看到的，就是在网络上有一支短影片。
对，
可能也许在 YouTube Short 或者是在 IG 的 Reels 或者是在抖音 TikTok 可能都看得到。那
对，
就是有一支影片，他在说冲煮咖啡的水一定要用100°C 的这个水来冲煮。那他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因为他觉得咖啡的香气啊、风味啊，全部其实都是来自于咖啡的这个油脂。那如果你的水温不够高的话，你去冲煮这个咖啡的话，其实你会没有办法把那个风味给冲煮出来。我觉得到这一段为止都还蛮合理的，但只是说他在后面的时候他就会讲说，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叫你用什么88°、90°、92°的去冲煮的话，基本上你只会得到一杯咖啡颜色的水。哎，这句话我就觉得有点意见。
没想到你还找得到影片，你知道吗？我找不到哎、欸。
可以啦，
我只是说我有看到，就是说我有看到，然后我不太认同这样子，就是。
对，因为前阵子我那时候滑到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他在反串，
就是做影片或者是做自媒体，有一招叫做引起争议。
是，
对，他用这一招方式去引起争议，然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这样的反议题然后去导非常多的流量。
对，所以一开始我觉得他是在反串，就是他其实不是真心这样觉得，而是他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故意丢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出来。但老实讲，因为我在看他的影片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信誓旦旦的感觉好像是他蛮真心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
像
我自己
恰有其事这样子。
对对对，我自己脑补的，但我也不知道，因为后来我也没有去考证这件事情。那只是说后来，当然陆陆续续就在一些咖啡，比如说 PTT 啊或者什么哪边，我忘记，或是社团，就有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嗯、先回来他讲这个论点好了。老板，你同意他的说法吗？就是冲咖啡就是要用100°的水来冲煮这件事情。
我不同意啊。
嗯，
因为凡事求一个圆，凡事求一个平衡
啊。皇城之内讲究和谐是吧？
对对对，我们要讲究和谐，喝得要和谐，好不好？
对，
我个人啊，应该说我受的教育来说，我比较不会去对喝到某一个强度很高的。
嗯，
某一个东西这样，我可能会觉得说，欸、它强度很高，但是它其他的也要跟着上去。
嗯，
对，就是说我在
才不会失衡。
对对对，我在饮品的体验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嗯嗯嗯，
对，你强度要对比起来，你喝起来才会比较愉悦嘛。我还是那句话，我会觉得说舌头不会骗人。
嗯，
对，好不好喝，或者是有没有合你的口味，
对
啊，或者是这样子的风味是不是在自己的或者是说在大众的饮食、接受度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嗯嗯嗯嗯嗯，
对，例如说八方云集好了，好，每一家饺子都不一样，
是
每一家他们都有分店， OK， 然后他们自己包，但是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
嗯，
OK， 那
好球袋，
对，好球袋
会有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共识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咖啡也应该会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嗯，同意。
对，例如说像啤酒，好，我们讲酒就好了。
我们今天各种延伸的，从车子，然后现在又聊到八方云集，又聊到
厉害吧？对，等一下聊外太空了，等一下聊三体了。
好好好，来酒怎么样？
好讲酒好了，例如说好太强的单宁味，你也会觉得受不了啊，你会觉得哇、哦、这个有点太强。例如说
酸质，
对，那例如说whisky 好了，太强的泥煤味，你也会觉得受不了啊，就是哇，
哎呦，
哇、这个太强了。
whisky 你也略懂哦，泥煤味都讲出来，
略懂略懂，喝的都懂。哎、自从我有一次去某一个会、某个会。你知道吗？社会里面有很多会嘛，例如说什么青商会、狮子会、福伦社。
但你有在跑这些团体哦？
以前啊，以前啊
，OK，
就是跟着老大哥的时候，有去参与这样子，对，帮忙做
一
些，对 ，social 这样子，总要挡酒嘛，对不对？
嗯嗯嗯。
好，那我为什么后来我不碰红酒，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碰不起。
你说太贵了吗？还是
那种
太醉了吗？
醉其实还好，对我来说。那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叫做那种风味因为价格而变化的感受、例如说好 我们平常可能在市面上喝的酒，例如说一支红酒可能2000块已经很已经是平民、
算没败了啦，
算不错了吧，好喝起来、有一些葡萄干的味道、然后
平常可能说喝五六百的这样子，
对对对，那五六百的就会比较酸啊，然后可能那种饱和度就比较饱啊，然后可能单宁味也比较重啊，然后泥煤味也会有啊，就杂杂的这样。OK， 好，那到了2000块的时候就，喝得出来，哇，这个酸带甜咯。OK， 这个酸带甜咯。好，那因为我这边大概买了十几支，那十几支大概都落在同一个价位的时候。
你买那么多酒干嘛？
没有，历年来啦，历年。
哦，我想说你常备十几支，我想说要不要找一些什么戒酒互助会？
没有啦。戒酒互助会可能会把酒都干光
了。对啊，
对，我没有，我说的意思是历年来大概都买2000多的，然后我就回不去1000多的、
真的假的？
对，因为那个风味强度就有一些区隔嘛，就有一些区隔，但是喝起来你就觉得说哇，原来2000多的好球袋是长这样子。对，那1000多的好球袋是长那样子，那500-600的可能就长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你到现在都还是会持续在喝吗？
Okay. 我冬天比较容易喝这样。
OK，
因为
那你比较喜欢喝，
我没有红酒，
没有红酒怎么样？
因为我家没有红酒柜啊，所以买了之后大概在一个礼拜内会喝完这样。
所以你比较喜欢喝红酒就对了。如果平常喝
酒，对，我会平常喝酒会比较常喝红酒，我最讨厌喝的是啤酒。
精酿啤酒也是，
精酿啤酒也是，对。不过我就觉得说，他们在饮品的这个科学里面，他们会有一些东西叫做好球袋，
对。
对，2000多的味道大概就会长那样子哦。
嗯，
然后你怎么喝，你就觉得这样的感受体验是差不多的，也是好喝的。但是你下到1000的时候，你就觉得这1000的可能怎么有点杂杂的，你就觉得这个风味的区间可能是有它的好球袋又更小了，
而且可能有些风味，可能有些风味它是会比较高雅细致的，就是会比较出现在比如说高单价一点点的这些风味上。
对对对，我觉得酒的世界很现实。那我要讲为什么我不玩红酒，是因为某一次我去了某一个会长的家里面，他把红酒瓶一打开，
对，
然后整间房子都是，
弄倒了是不是？
没有，那就倒出来就醒酒而已哈。
哦，我要弄翻的是不是？整个房子都是，
那哇，那也要很大一瓶的，那个是神奇百宝袋嘛。
OK， 香气突然弥漫的整个空间，
对 对, 对, 对，
哇，瞬间大家都快活了起来。
那很扯我真的吓傻了。然后他就说，这只是几年的，然后全球只有几只，然后是典藏版本，一只报价10万起跳。
这个不是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不是常常会有什么86年的拉菲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可能会比那个还要更贵，更上去的，因为那个是收藏等级的。因为我那个会长他们家光红酒柜就3个。对，光红酒柜就3个，我就哇，完了 ，fuck！
你知道我上礼拜，上礼拜我不是去周竹园吗？
对
对，然后来在那个导览行程结束之后，就是。刚好聊到我们就是说什么因为那一天就是我们要烤肉啊，然后就说要不要来喝酒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中午又有喜酒什么的。
OK OK，
方正儒老师就有说他平常喜欢喝 whisky，然后也是一样在讲那个泥煤味的威士忌，然后他说其实泥煤味就是丁香的味道，
接近，的确是，
对对对，就是以咖啡来讲36香也有丁香，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刚好今天老板又讲到这个，我觉得天哪，其实就像你说的啦， 品饮科学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共通的特性，这样
一定有，连茶也是，
对，
哦，连茶也 是对。那我就觉得说，如果那个影片他这样讲，我觉得有点就是偏锋了，
嗯，
对，有点论述的太在某一个点上，这样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讯息可能某种程度上刚开始接触的，可能接触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会不晓得怎么分辨了，
嗯，
对，那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嘛，很多资讯是速食的。
对
对，那很资讯变得有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网络时代里面，有时候知识变得很速食
啊。对，
但是换个角度来想的话，我觉得真实的知识就变得非常珍贵。
嗯，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无存精了？因为现在知识泛滥之后，你变成说你要
怎么整理，
剥开层层，对对对对对，然后找到那个比较正确的，
是加上辨识。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还是真的是如他所说的吗？
资讯判读，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他说他只是得到一杯咖啡水而已，我会觉得说，嗯
嗯嗯，
对。可是我这么多年以来，不管是国际上也好，或者是
对
国际赛事也好，或者是国内赛事也好，或者是身边周遭的都以咖啡为生的人也好，基本上不会这么搞嘛。
是，
对。那我就觉得说，在商业上没有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那可能这个讯息就会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一些争议。我不能说他错，那我就会觉得说，他可能需要讨论，
是
这样的空间。我个人会觉得这个主题是因为这样而来的啦。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他前面在讲这件事，我觉得其实是合理的，就是，你用高温去释放出或者是交换出萃取出更多咖啡的油脂啊、香气啊、风味，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成立的。那你用100度去煮咖啡，其实我也觉得也还算是成立的。那只是说你就得看你的其他，我们刚刚前面讲你的其他齿轮是什么嘛，你因应的调整啊，或是什么配套啊，比如说生培豆你也100度去冲嘛，或是什么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就很多淡疏嘛。因为咖啡之所以很容易被讲成
玄学
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大家没有在同一个前提之下。
对啊，就赛道不一样。
对，那你这样你永远就讲不到那个交集嘛，那就好像彼此都会觉得说彼此都是在讲一个很不切实际的状态这样子。那
对啊，
如果说啦，就是用100度的热水去冲煮，我觉得这件事我还可以接受。但是他后面他那句话去说，网络上有人教你用什么88、90、92，这一句话我就不太能接受
了。
对，因为我可以接受你说可以用100度去煮咖啡，但是你的说法好像变成说只有用100度去煮咖啡才是对的。那我觉得这件事就不那么的正确。
是，
对，因为像在国外其实也是有一些大师们，他们是推崇用100度去做冲煮咖啡的，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就是 James Hoffman 的，
他有做过，
对，然后他会的，他的煮法就是滤杯会摇起来晃一晃的那一个，那基本上他就是很推崇用100度去冲煮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去更多了解或是知道关于用100度去冲煮咖啡的话，可以去搜寻这位 James Hoffman 的这个咖啡冲煮，
他也是蛮有名的一位大叔，
对，也算是咖啡大师这样子。
对，
那就是詹姆斯那个 James， 然后 Hoffman 这样子，
他就是戴着一个眼镜，
对对对，帅帅的这样子，梳个油头这样子，
对对对 对
他的系统里面，其实我觉得他就蛮怎么讲，就是有根据的去介绍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他其实他就是很推崇就是要用煮沸的水，尤其是浅焙的，他有特别强调，如果是浅焙咖啡的话，
是，
对。那但是呢，换个方式来讲，有没有其他大师们也是推崇过不要那么高的温度，就绝对
是
有的，
有啊，
对对对
对
因为像
这边我要补充，这边我要补充，就是我们也是看过有人在赛事上，他在闷蒸的时候是用低温的，
对对对对对，变温的冲法，
对，啊，
对，比如70度闷蒸的，对，
对啊对啊，或者是高温然后再变温下来，
对，
低温
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对。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从一开始接触咖啡的系统，我觉得概念都比较接近王策老师的系统，但我不敢说我是用他的系统，因为我觉得可能还差得远这样子。但是至少我的冲煮的启蒙，我觉得是有受到王策老师的影响这样子。那有一次在咖啡展的时候，我有去跟他请教一些 充足的问题。那刚好那一次我有跟他聊到了温度这件事情。
嗯，
那像他们在说，基本上他们很少会用到88度以上的水温、嗯、比如说浅培、哦嗯、可能浅培他们才会用到88度，但如果是可能浅中的，他们可能就是会在下修可能86度这样子。那你能说他们这个理解是错的吗？应该 也不能这么说吧，人家好歹也是拿过世界的
冠军
对不对？但当然不是说冠军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因为这个东西它背后都有它的脉络跟它的理解跟它的一些考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难用单一个一个因素就跟你说，比如说哇，我也不能跟人家说，哎、欸，我跟你讲，世界冠军说88度就好，你不能再高，就我也不会这样去讲啊，对不对？就是不会跟你说打死就是只能用88度，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参数都有他们背后的脉络。但那个脉络我们其实也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因为就太多的不一样的条件、不一样的因素就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为什么咖啡很容易变成玄学，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只是说
一个门派，
对对对对，其实是，那其实我觉得大家最直觉的做法，你就是挑一个你喜欢的充足架构，你喜欢的充足模式，那你就去试看看嘛。比如说你就是不管你是要用五段式的、三段式的，然后要不要摇的都可以，你就去试看看你的这个系统，你用90度啊、100度啊、88度啊，你都可以去尝试啊。其实这样的东西，因为就像刚刚老板说的嘛，舌头是不会骗人的，
是的，
你自己喜欢
的东西，
对，那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会比较重要。那至于说他说哦，网络上教你什么92度啊、90度这句话，坦白讲我觉得就是要么就是反串，要么真的他就是要引战，像刚刚老板说的，他想要挑起这个争议性这样子。
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东西、我原本以为这样的东西已经快要消失匿迹了，你知道吗？
就不太会有人这么的武断这样子。
对，或者是说我觉得这几年这样子观察，不管是社群啊，从一开始那个 Facebook 的交流很流行，然后到社团的交流，然后整个变迁，好，就是咖啡在，例如说以前最容易看到可能就是有人写粉专嘛， OK， 那粉专前就是部落客嘛，
文字型的
OK， 然后这样子在文字型的啊，然后一路下来，我想说，哎、欸，这个观念或者说这个概念应该是渐渐的会一致化了，
应该是说我觉得不是一致化，而是渐渐的会更多元化，
对，或者是说，哎、欸，就是有一个框架，就是这个框架它怎么样去跑，它基本上不会脱离。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哎、欸，基本上我认为应该大家应该会比较理解得到，水温可以不用太高这件事情，对，那我就是真的没有想到，哇，忽然间就跑出来这个，我真的是吓掉我的嘴巴了。
对，所以我一开始还想说会不会是大陆的，你知道
吗？你说什么？怎样？亚陆还是怎样？
中国大陆的，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中国大陆的、哦，一开始。
可是他说话就不是，可
对
但是
说话不是，对，但是我想说很像那种，比如什么内容农场啊什么这种的，就是他抛出一个就是很有争议性或是很吸睛的这个主题出来这样子。就好像 MA 他是在云林古坑的，在剑湖山附近。
哦，对啊，
对，
所以可是其实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像我有时候会去看哔哩哔哩的影片，对，我觉得那边的有时候咖啡的知识跑得更前面，而且准确率也蛮高的。
哦，对，因为他们那边我觉得他们会有更多的讯息丢出来，比如不管是他们那边的赛事、
啊、
或是他们的人口或是他们的经济规模。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好像你会有点觉得就是这些就是精品咖啡圈的 那一群人在玩而已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那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人他们比较敢表达或是比较敢表现这样子，台湾我觉得好像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
比较含蓄一些、啊
欸、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表达方式不一样，
是是是是是，
对，就是可能我们会比较精确，或者是说查证的比较多之后再出来讲，对，那有时候看 BDB 的影片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敢讲的都拿去耶，就是生意有做生意有一句话就是说敢应该去假、
啊、
敢的夹去吃啊，
就如果你敢的话，對對對，你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
去拿
他们就会，对，就很像是这样的状态，对啊。那我觉得反回来，我们再捞到主题上面来说，我觉得水温的确是我的 指标性的话是我的方向灯。
嗯嗯嗯，我刚才讲说，其实如果说变速箱可不可以？
变速箱排档杆、
就是它的变速系统啊，有没有一个是很顺畅的换挡上去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换挡 我会定义在滤杯。
哦，也是也是哈，因为跟流速有关系。
对啊，我会觉得说，哎、欸，那个档次可能，我觉得滤杯可能会是比较大的，接近的东西。
嗯嗯嗯、
那水温可能，我觉得就是，哎、欸，它的大体上的方向，
嗯，
例如说，好，我今天要冲甜一点，
嗯
，OK， 那甜一点，可能我就会落在低水温，然后时间跟慢老流，
嗯嗯嗯，
对，算是这三个来搭配这样子。那低水温就是可能会是一个主要的方向性这样子。那如果今天是针对浅焙，那我要做出它的香气，我就会把水温拉高。对，针对水洗啦。那日晒我通常我就比较不会这么做，因为它本身就很香。对，例如说非洲的日晒豆，我可能会去做比较多的甜出来的话，我可能也是会采取比较低的水温。
嗯，
对啊，去做一个充足架构的设定这样子。
我觉得水温对我来讲，它比较像是一个修饰的参数，就是、可能我、
比较类似 改大灯这样子，
改大灯的
有没有那个大灯？有没有改个大灯啊？或是改个那个方向灯？有没有原本只是闪烁，变成那种另外一种闪的方式啊？这样子。
对，我们上一集是那个技术分析，讲颈部支撑啊，这一集我们变成什么全能改造王这样子
啊，也 maybe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当我有一个大方向的时候，然后都确定了之后，然后比如说我想哎、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点点色，或是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过脆边缘什么的之类的，我可能就会考虑降水温，就用这样子来做微调。
Okay.
所以我通常水温不是我一个很大调整的一个方向，对我自己来说啦。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样说法正不正确，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我也还没有足够大的这个数据去支撑，但我个人比较倾向它是就是我来做修饰的时候，就我觉得哎、好像整体的风味调性都是我蛮喜欢的，然后我可能要做一点微微的修饰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考虑降一点点水温，这是我自己的对于充足参数水温的理解这样子。那因为这个也是因为我之前在上王策老师的那个课程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个概念也是有点像是这样子。但我觉得我这样讲可能会有点超意，就是不太只能说这件事水温只能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确实水温是可以去作为这个功能性的，但它可能不是只有这个功能性，就是我这边你们补充一下很小心翼翼这样子，我们也是怕
没事。对啊，我其实以前都觉得说我们这样讲可能还好嘛，反正我们也就觉得说这种声音的应该是第二媒体没差，那可能只是一种比起 YouTuber 啊，或者是 TikTok 或者是 Reels 或 Shorts，可能 podcast 还是比较后面的嘛，但是后来觉得这段期间换念觉得很像不是那么回事哦。
没有，我觉得性质不太一样啊，就是视觉的媒体跟听觉的媒体本来他们的功能性跟他们的触及就会不太一样。
是 以前都觉得比较不怕被骂，有时候会有胡口乱说嘛，欧北贡。
没有，我觉得有些
是只是为了做效果，
欧北贡啦。对，有些东西可以欧北贡，但是那个就是就像我说的嘛，我不想要人家说你水充足就只能100度这么的武断，这么的单一，所以同样的我也不想要说水温只能拿来做修饰，因为我这样讲也不对啊，所以但我会说对我来讲通常我会习惯拿它来做修饰，但这东西不是代表它只能这样做这样子。
的确是因为补充说明，因为水温其实在萃取里面啊，我个人认为它也是影响萃取率蛮有一个，也是有他一席之地的影响力啊。对，因为水温高一点，那例如说有时候冲出来 ，OK， 酸甜，但是为什么口感有点涩？
对，
有时候我就会去思考，我是不是在对于这个充足过程里面我过脆了？
对
，OK， 那有时候过脆就是代表说，他这一杯的溶液里面太多的物质出现了。OK， 要么就重做一杯，要么解决方法我这边就是放松了，就是说我再加水进去，加10cc 出去，把它强度降一点。对，那要加的是热水哦，不要加温水哦，或是加冷水哦。
OK，
对，要加你壶里面的热水哦。
嗯
那就会比较润。
对， 去修饰一下，这样
去修饰一下。对，我所以我觉得水这件事情，刚才凌晨讲的也是一个方向，就是说，它是可以去做到修饰的。就是说啊，我这一壶就是直接一把定江山的时候，水温它的确是一个在节奏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设定的存在。
对
对啊，但是不能那么武断啊。
对对对对，而且事实上，我觉得要讨论水温这个参数，其实你就要跟滤杯一起讨论，就是滤杯的材质。
对啊，
对，因为像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你一个滤杯，你有没有预热，跟一个滤杯它到底有多会吸热，跟它能多怎么样的保温，这其实都是跟水温同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在讲温度的话，那你如果只讲水温，你没有去讲你的滤杯的材质，你没有去讲你有没有预热滤杯，你没有去讲你的滤杯的保温或是它的吸热，那这样的方向都会有点太过片面。
是 是，
对不对？像我们之前讲过，一样都是 V60 好了， V60 滤杯不是会有分树脂的，然后玻璃的、陶瓷的、
陶瓷的，
对，
是不是还有骨瓷的、
啊？V60 有骨瓷吗？好像没有我知道星芒有啦，骨瓷星芒。
哦，
对，那我想讲的是，就是当这颗滤杯，比如说你用树脂的滤杯跟用陶瓷的滤杯，那你一样都是100度的水下去，绝对是。树脂那个
的
温度会比较高，因为你的陶瓷或是你的玻璃都很会吸热，所以你的热能都会被吸走。那如果你又没有预热你的陶瓷滤杯或是你的玻璃滤杯的话，那基本上你在热蒸汽它就突然掉得下去。
是，
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点怎么讲，就是环环相扣的，
牵一发动全身。
对。那当然在我们之前讲咖啡物理学里面，其实他就有提到嘛，就是如果在温度的稳定表现这件事情上，因为如果我们想要追求的是一个稳定的萃取，所以我们想要追求的是一个稳定的温度，比如说我一样都是90度的水，
对，
跟我前面100度下去，但是让它吸了，吸完之后它变成80度好了，可能我180加起来出去还是90，跟你从头到尾都是90，那你这样吹，
那就差很多了。
对，还是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这边也是补充一下，如果就站在一个温度的稳定的控制这个前提之下，其实用树脂滤杯反而是最好的选择，比起陶瓷或者是玻璃的话。那当然这是额外插出来聊一下，如果聊到温度的话，所以我后来因为我其实本来不太喜欢买树脂滤杯，我觉得那个。比较不喜欢那个塑胶感、塑料感，这样
就看起来很廉价，这样。
对对对对对，
这么无敌。
对，所以但是后来呢，我还是买了一个树脂的滤杯，但是我就是买那个 Origami 这样子。
OK OK。
对，但是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带出门的时候比较轻
啊，这是一定啊。
对，
像我出门，我以前在摆摊的时候，有没有？
对，
我全部都是树脂滤杯。
对，因为你今天要带个玻璃啊、陶瓷，一来重，轻轻锵
锵的，
你又怕去撞到，
对，很怕磕碰，然后
对。
滤杯很贵，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只要用树脂滤杯，其实就是蛮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子，对啊。但这个就是回到跟水温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跟水温一起看，因为你的水温，要不要调整，其实会跟你的滤杯材质有关系。那相关的一些实验，其实在咖啡的物理学里面，它也是有做了蛮多的，做一些分享这样子。所以如果对于这个议题还是有兴趣想要再了解深一点的，一定可以去看一下咖啡物理学，但基本上结论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子，就是树脂的滤杯的保温
比较
好。
对，那个章节的确是这样。
对，然后记得要预热滤杯这样子。
没错，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做这么多专辑，那我觉得我其实树洞自有黄金屋啦，我们读完之后我们也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对对 对, 对，
那我真的很认为一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是在咖啡的这个领域里面，
对
OK 领域里面，就是它没有，就不要断章取义。我认为是这样，就不要断章取义，就是它一定怎么样，它一定会怎么样，
没有什么事都那么绝对的啦。
对啊，我觉得在品饮科学里面，如果你要一定论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做非常多的
实验，
多的实验，你才可以去这么的去论定一件事情。尤其在咖啡科学里面，或是品饮科学里面，对，因为像我参与过的品饮科学里面，他们只针对于保存方式，他们就发出去的样品花了好几万块。对啊，从有训练过的跟没训练过的，然后为了怎么样去做那个设计架构，哇，我真的看到我傻眼。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
对，
在我刚开始大量的学习精品咖啡的前两年吧，那时候你会突然觉得你好像懂很多
啊，对，一开始会，
因为你完全不懂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懂很多啊，有什么温度啊、老流啊、萃取啊，然后什么处理法不同的，你会突然觉得好像你很懂，
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自信爆棚，
觉得很会冲，
对，你会有一种自信爆棚的。可是随着你越懂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哦天哪，我怎么越来越不懂？
对，你就会觉得很像，哎，这样冲对不对啊？那样冲对不对啊？
然后你又想说，哦，好多可能的参数，哦，可能这个也会影响那个，那个也会影响这个。然后
最后
你又不知道
进入玄走火入魔玄学，
排列组合，哇，有超多种的。那到底这个的权重因素比较大，还是那个权重因素比较大？你会有各种，就是我完全会
怀疑。
对对对，所以最后其实还是回归感官的，我觉得。
对，所以我说舌头不会骗人。
对，因为很多东西啊，举例来讲好了，今天你用一模一样的时间得到了一杯萃取率一模一样的咖啡，两杯喝起来风味就不一样。但是你的科学的数据上就是跟你讲，它萃取率就是一样，冲煮时间就是一样，可是它可能喝起来的风味就是不一样。
对啊，这跟烘豆子是一样的哦。
对对，就只看曲线的，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答案这样子。
这是真的哦，我跑全自动，两锅时间一样。OK， 拿来杯测，不一样，
还是会不一样，对不对？
还是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学到什么学到什么，你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比如说你可能看那个大师说，咖啡就是用100度煮，这时候你就到处跟人分享，我跟你讲，我上礼拜看了一个国外大师，他说咖啡就是用100度煮，所以不要再用你们地狱的这个温度煮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但当你越接触越多，你发现没有啊，80度的也有，70度的也有，92度的也有的时候，懵掉。
对啊，就忽然间觉得
才是对的，
就忽然间觉得这个料理方式也蛮多的嘛。
对，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咖啡的世界真的很大。就上次我在分享我去参加比赛的也是嘛，就是你会觉得很多东西你好像懂了，但当你真的想要去钻研或者准备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天哪，无所适从啊，这个东西太多了。所以这个当然为什么需要教练，为什么需要团队，其实一样的意思嘛。不管就是从生豆啊，然后烘豆啊什么，其实每个环节它就是可能也许你现在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于你温度怎么样，而是你在
对
空豆生豆那边可能就要去调整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
没有错，
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还有看到类似这种好像很讲得很肯定讲得很武断的这种咖啡资讯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有一点点媒体或者是资讯判读这些能力。因为
对，真的
我觉得听没有关系，但是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听完之后你把它当成唯一的真理之后，你又到处去分享，那其实这样子就很容易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对立跟误会。
我觉得以上那一段呢我非常的同意。
是在混时间是不是？骗通告、
对，就以上那一段我一律同意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做自媒体，就是我们做 podcast， 虽然说还称不上是什么很有影响力的媒体，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媒体的道德的标准。就是当你今天在短影音很盛行的这个时刻，你要去传递一个怎么样的讯息？像我最近都会录一些 IG 的 Reels 嘛，但是
对
我其实也很怕我讲的这东西会不会让人家跌倒。怎么在信仰上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会不会绊倒人，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就是让人家误解的意思啦。
对，然后你在他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那个种子发了芽，但是可能会往不是一个很
正确的方向，
对，正确的方向去长。其实这样其实你是绊倒人的。我就在知识的传递或者是在媒体这件事情的身份上也都是一样的概念。天哪，我们那个咖啡吧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的沉重
灵气？没有，我不是因为其实因为他这个讯息他传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确在第一时间，我们像我读到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太偏锋了。对，就是资讯他可能锁在某个地方，那当然我就把它划掉了啦。那只是说最近又看到一些社群他们在讨论这个事件，然后我就觉得说既然文字影音都出来了，影像也出来了，那我觉得身为 声音的，对，再怎么样我们也是前几名吧，但是前几名到几名、嗯、我不晓得啦，至少在咖啡的领域里面
啊因为做的人很少啦。
对
对啊，可是我觉得、
欸、你真让我想到以前我去打网球的时候，我以前校队的嘛，然后打网球的时候，然后去比赛，然后回来我就跟我爸说，爸，我第二名，然后就说哇，好棒棒哦、欸，
几个人比三个，
没有两个，
两个，对，保底前两名啦、啊，
对对对，保底前两名这样子，
对，比每次都至少亚军起跳了，
对对对，耶耶耶，亚军耶，这样，
对啊，就很，可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其实你知道，有时候短影音的时代就是
嗯。
他传播一个错误的讯息，他可能只要一分钟，但是我们要去讲，但是我们可能要讲40分钟，而且效果还没一分钟来得好。
对、
啊，但可是没办法，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说我要抱怨的事，我觉得这是我很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必然的。那只是说，
对啊，
到底
就是时代的，
对
时代的状况就这样，
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也很能接受。那只是当然就是会去想想看，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环境是跟。更好的，然后更永续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大家都要彼此不断往这个方向去前进的一个愿景了。
没错，讲的很像鼓励大家用100度水冲哦，没有关系，我们真的鼓励，但是不好喝不要怪我们。
没有，我觉得你可以冲，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找一下 James Hoffman 他的冲法
哦，他的冲法，
对
对
对,
对，
你可以
去
参
考
一下他的冲法，对对对，因为他至少他还是有脉络，他有去讲他的研磨、他的时间、他的充足的架构段落，我觉得他整体都是有给你相对应的参考资讯，而不是只跟你说咖啡只能100度冲。如果今天你在网上看到不是100度用100度冲的，那你只会得到一杯有咖啡颜色的水。这句话就是你知道很引战，
这对我来说就是色后不理啊。
对啊，还是我们
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色了我不理你耶、yeah。
对
对、啊，
我觉得
这样的观念，
对，但也许以效果来讲，它达到了啦。
哎、欸，对啊，我们这边争了40几分钟，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聊了一下水温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水温其实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参数的系统，所以我结论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就是怎么样的水温才是正确的，它的 range 很大，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的是，
嗯，
挑一个你喜欢的充足的架构，然后自己去试试看看，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温度去试试看看，然后相信你自己的感官，我觉得那个才会是最适合你的充足参数。
嗯，我觉得我这边要补充一下啦。
嗯，
对，身为一个有点技术的人，
专业人士，
对，身为一个有认证的专业人士，我觉得啦，大概有一个。当然是有一个水温是保守范围啦、例如说我们玩手游抽卡有没有，对、1000抽一定会中一只神角这样子，哦，这样的概念
还是有个范围、啊、
那我觉得对还是有个范围啦，我觉得88度或86度啦、对，88度或86度，我觉得这个范围大概会是一个比较保底的范围啦。
好啊，那就是这样子啊，86到100随便你去试好不好， 你喜欢怎么试就怎么试，至少框出一个范围、
对啊，对对对，但是我真的还是不太建议你用100度去煮生培。
生培是我觉得是不行啦，对啊，因为连 James Hoffman 他的说法也都说生培就不能用100，他是说浅培可以，但生培他基本上还是降到80几度。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好啦，那以上呢，今天这一集的卡城咖啡吧，针对水温这件事，我们又瞎聊了一些这样子。那不晓得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有帮助还是觉得更模糊了呢？但没关系，我觉得与其说这一集是在讲水温，我觉得不如是在讲媒体试读跟网络资讯的判读这件事情。
或许你可以剪一段，就是说如果你要听精华的，就是拉到最后面，然后最后面的5分钟开始听，这样你就可以听完这整集了。
不行不行，还是大家从头开始听好不好。
OK OK，
很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愉快的空中时光。
Yep.
好了，那我们是卡城咖啡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
，later。